系读经嘅时间，今日所读嘅经文喺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至十一节。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以下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讲完是 王伟权牧师 Pastor Ram， 正道的题目是回心与转移。这个 Pastor Ram，
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在这里能够去领受主的话语。今天我同大家去讲一个题目咧，就系回心与转意。中国人咧有一句咁样嘅俗语吓，回心转意。喺呢个嘅处境底下咧，当我哋讲出呢个嘅意思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从一个负面嗰种嘅情感或者嘅处境嚟将佢转去一个好似好嘅嗰个嘅处境当中。换句话讲咧，从一个坏的情况转变去一个好的那个的角度。我很想跟大家来去看看，其实回转这两个字呢都是一个动词来的。它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一种的改变。我们要从心灵的改变带出了我们外在一种的行为。我想藉着今天的经文让大家来去，我们要认识我们上帝他的心意，然后我们更加从扫罗王他自己那个的处境里面，我们认识扫罗王究竟他的心思意念引致他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他犯了很多的错误。藉着这个的认识，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到原来上帝的心思是最好的，更加给我们提醒上帝所吩咐的是一个绝对的命令，是不得灰色那个的处境，让我们更加可以在当中来去互相学习。在今天我们侍奉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不要好像扫罗王一样犯他同样的错误，我们更加能够有信心和一个顺服的心来去跟随我们的上帝。在信仰当中，我们能够高举我们天父的名。进入经文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赐下圣灵，愿圣灵在这一刻光照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能够谦卑俯伏，我们完全来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亦都能够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离开这个的会堂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加带着这个的勇气，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高举主你的名，更加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的心思，让我所讲述的是将主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在这里的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这里是耶和华他亲自跟撒母耳先知来去讲的。他一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第一句，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万军的主，万军的耶和华，他竟然可以向他一个的仆人来去作出一个咁谦卑的表达，一个情感的表达，我后悔了。我们有没有讲过这句说话？我们去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好像耶和华万军的上帝他所表达，我后悔了。他跟着讲出了他后悔的原因， 佢係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嘅命令。耶和華佢講出咗係因為掃羅佢改變咗佢嗰個心意，佢唔跟隨我，佢轉向其他嘅，佢背向咗我，所以佢發出呢一個咁樣嘅感嘆，一種嘅情感上一個嘅表達。我後悔了。弟兄姊妹，我們去了解一下掃羅王究竟他做了什麼呢？原來今天的經文呢，是在掃羅王他的描述當中呢，由他作王開始到現在，這是他第三次的犯錯。我們嘗試去看看他在第一次怎樣去 違背上帝那個的旨意。我們在第十三章第十二節這裡講出了，原來當時呢，掃羅王呢，他是作王大概兩年的時候，他就帶領著以色列的百姓在吉甲這個地方來去與非利士人開戰。他們出征之前，按照當時的文化，他們要獻祭。撒母耳就和掃羅有一個的協議，他叫掃羅在吉甲這個地方等他七日，這樣呢就然後呢，撒母耳會去到吉甲那裡和他們一起來去獻祭。在故事當中，在整個的記述當中，記述著撒母耳在七日的時間完成的時候，撒母耳都沒有出現，以至到掃羅他自己就去獻祭。在十三章第十二節這裡，所以我心裡說，這個是指到當撒母耳來去問掃羅為什麼你不等我的時候，掃羅就有這個這樣來去答，他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在第十一節當中，掃羅更加講出了，他說因為跟從我的百姓已經散開了，你亦都咧冇照你所定嘅日子嚟到，而非利士人又近啊嚟到，就快嚟攻打我哋啦。所以我勉強獻祭，以至到我哋可以出去嚟去應戰。如果我哋從呢個經文裏邊，我哋會睇到，其實掃羅佢冇違反上帝嘅吩咐，因為喺經文裏邊咧，我哋會睇到。这个七日的约定呢，是撒母耳和扫罗两个人私下的约定来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眼中他看到扫罗有两方面是来去开始去违背上帝那个的心意。第一，就是扫罗用了礼仪这个的方式来去讨好上帝。他知道要献祭，他知道當時在不同的國家當中，那些皇帝、那些君王是可以代表著祭司來去獻祭。他覺得獻祭這個過程呢，就是會能夠去看到上帝與他們一起同在那種的處境。他覺得如果我們不獻祭而出去打仗呢，是上帝不悦納的，但是上帝就覺得他只是知道禮儀那種的重要，他沒有看到當時上帝對他另外一種的要求，就是他僭越了作為祭司獻祭那個身份。當時上帝指定只有祭司才可以獻祭，但是掃羅他就做了這一件的事情。这里可以带出了，虽然他好像没有违背上帝那个的命令，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扫罗他的耐性，他没有耐性来去等候上帝那个的心意。他在打仗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对上帝应许他们一定会胜过非利士人这个的应许，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他覺得不獻祭出去打仗，就是沒有了這一個的上帝那個的祝福。而撒母耳他來到的時候，他沒有說 点解佢会延迟？弟兄姊妹喺呢度，我哋会睇到扫罗，佢冇全然依靠上帝对佢嘅应许，佢只系用自己嘅心思，用佢自己所谂出嚟嘅方法，好似其他国家嘅君王一样，嚟去献祭，然后先出去打仗。这个就是扫罗第一次用自己的心思背向耶和华那个的结果，以致耶和华在这里开始将他的心意来去改变。弟兄姊妹，在这个的第一个的处境当中，我们从扫罗的处境当中，我们会看到，我们一起来去提醒，在我们祈祷当中，祈祷当中很多事我们那头祈愿祷行出去，我们就想自己方法，我们从来没有耐性在这里等。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帝几时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扫罗的处境底下，我们同样很多时我们没有耐心来去等候圣灵给我们那个的感动。就算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可能因着我们的心思，我们都没有去感觉到圣灵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呢个系第一件事，我想去提醒。第二，喺礼仪方面，崇拜唔系一个勉强嘅例行公事。我哋会睇翻呢个嘅经文上边，你会睇到最后嗰个片语就话，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扫罗呢度讲得非常之得意嘅，佢话我都系顶硬上。应该不是我做的，不过呢我不做呢就不得了，我要顶硬上，硬着头皮我去做的。他讲到哇，我已经几伟大啊，应该不是我做的事，我顶硬上。但是原来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我们更加要警醒。崇拜不是一个勉强你们要出席。不要因为说牧师要你们回来这个实体的崇拜，你们就啊不回来不得啊，这样。有些回来还要在牧师面前啊，牧师我今天回来了，这样。但他没有回来那天，他没有通知牧师我今天不回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勉强。崇拜是我们应该一个集体的侍奉。这个是一个侍奉来的，是一个集体的见证。我们要回应着上帝那个的呼召，不是因为有人顺路车我们回来，我们就回来崇拜。没有人去接你的时候，你就不回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勉强。在一些礼仪上面，我们知道每一个的礼仪都是回应着上帝的呼召，包括我们的浸礼和转会礼。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面对一个难处，就是说他信了主之后呢，就不断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浸礼？你不浸礼不得的，你快点要浸礼啊！你在侍奉了这么久，你一定要转会。弟兄姊妹，不是勉强，是你自己怎样回应着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你觉得这个是上帝呼召的时候，你就要用你的心思来去发出一个的回应。我愿意在这个的属灵的家里面，我愿意见证主我生命改变，我愿意在我未信的亲友当中，我站出来去见证我的信仰的生命。我转会因为我要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愿意一起有这个的侍奉的角色，侍奉的身份，属灵的家里面一起来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再看扫罗第二次违背上帝的，他在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背景里面呢，就是讲到呢，扫罗他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一起与非利士人那种的争战，而在当中呢，非利士人他就被约拿单来去突击，而突击的过程里面呢，上帝更加令地来去震动，非利士的大军很大那种的混乱，扫罗就趁机来去追击这些非利士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而 24節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情況。掃羅他叫百姓起誓，他說凡等到晚上向敵人報完了仇，吃什麼的必受咒詛，因此這日百姓沒有吃什麼，就極其困疲。這節經文裡面講到，首先是掃羅去叫，這個叫戰其實是有一個命令，一個強迫，要他們一起起誓。為什麼他們要起誓？他們如果他們起誓之後他們不實行的時候呢，他們就會受到那種的咒詛。你想想，你去打仗，你餓著肚子怎麼去打仗呢？這樣，但是掃羅就用了他自己的心意，他以為用這個心意就能夠看出到上帝與人同在那個的應許。他用一個的儀式來去強制在他的百姓身上，以為這樣就可以討上帝那個喜悅，以致到能夠來去勝過非利士人。弟兄姊妹，一個很大的提醒，上帝要掃羅他們勝過非利士人是有上帝的權柄。當我們看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過紅海的時候，這個已經成為在以色列民當中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實，上帝的大能。今天在我們的生命歷程裡面，可能你未經歷到，但是在你身邊的弟兄姊妹，我們常常在他們生命當中，我們見到上帝的大能。很可惜，掃羅在這裡，他就用了这种的方法来去强迫这一班的百姓，他的士兵来去禁食。他特别这里提到就是说，向敌人报完了仇，你未做完这样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来去食物。当时禁食同样和祷告会有一种的联系在当中。禁食带来让人更加去专注对上帝那个的倚靠。很可惜，掃羅用错了他的心思，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上帝带领着这班以色列民，让这班百姓可以战胜非利士人，更加带出了一个很大的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令到这班百姓因为到夜晚的时候，他继续去征战，他抢掠到回来的牲畜，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不是战胜，但是说他们抢到牲畜回来的时候，他们等不及了，就去吃这些带血的食物，以致到他们真真正正触犯了上帝给他们那个的禁令，触犯了宗教的禁令。这个是第一个带出来的结果。第二就是约拿单，约拿单因为他不知道掃羅有这个强迫百姓的誓言，这个的咒诅，以致到呢，约拿单他在的森林当中，他拿了一些蜂蜜来吃，以致到掃羅他说，约拿单啊，你违了我的命令，你要死。这个同样是掃羅的心思。又话上帝从来没有讲过，约拿单你要负你的罪责，你要死。在上帝的眼里面，这件事情带出了就是掃羅他那种鲁莽，他自己以为的心思，用这种的祭祀，用这种外在一种的礼仪，就能够去讨到上帝的喜悦，这个是完全错误。他更加牺牲百姓来去保他自己的王位。他怎样牺牲百姓？你怎可能叫打仗的士兵不吃东西来去为你来去打仗，来去征战？掃羅就是在这里做了这件事情，引致到这班的士兵他们触犯了宗教的禁令。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掃羅第二次他用自己的心思，他同样用礼仪来去讨好上帝，他目的就是要保自己那个的王位，他背向上帝， 这个亦都是引致耶和华上帝他的心意来去改变的另外一个的原因。弟兄姊妹，在这个的片段，在这个的处境底下，给我自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侍奉都是回应上帝的呼召。只要我们按着上帝给我们的侍奉的责任，我们就能够讨上帝喜悦。侍奉不是要我们提高我们的身份，不是提高我们属灵那个的地位。这个是第一，我自己在当中想。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不同的侍奉。有些侍奉和你身份地位没什么影响的。例如圣餐之后，你走过这些凳子那里，见到仍然有些用过的圣餐杯，甚至那个圣餐杯是你自己的，请你拿回出外面。这个就是一些很小的杯，很小的侍奉。耶稣讲过，我们在小事上忠心，自然他就会称我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每一次回到来敬拜的时候，看看你身边的同伴，这个是我第二个所讲的，在你身边的会众。扫罗他就是不珍惜他的百姓，让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一起跟我们侍奉的弟兄姊妹，包括崇拜。我们经常都在用一个嘲笑的角度来去讲一下，这个位置是哪个人坐的，你不要坐下去。是有这种的情况，但是我们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为什么今天坐在这个位置这个弟兄姊妹他不在这里？他是去了旅行，去了游船河，因为他是患病。你有没有因为他不在这里的时候你为他祷告？牧者经常站在门口，不是做这个什么人面识别系统，我们是关怀，我们关心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有没有来到？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真的说，牧师，我下个礼拜有几个礼拜去旅行，感恩。他知道好像你离开屋企，跟你父母说，跟你的亲友说，我去旅行啊，不用打电话给我啊。有些长者他的子女分开来住的，他告诉他的子女听，我今天会跟谁喝茶，你打电话来找不到我不用怕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侍奉当中，我们去关顾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扫罗他没有关顾他的百姓，他只是知道他自己那种的心思，我要保住我的王位，我要打胜这个非利士人那个的处境。这个是第二个犯错。我们回到今天经文里面，这个是第三次扫罗他那个的犯错那个的处境。我们去看下这一节的经文。第三节这里开始的时候，是撒母耳是按着上帝的吩咐要这个的扫罗，他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进行杀死。在这节经文里面呢，我没有印晒出来了，当中是讲到呢，不可怜恤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跟住呢度更加好清楚咁样指示，扫罗和百姓却连率亚甲不肯灭绝。而喺呢个经文当中，同样系讲到扫罗同佢嘅百姓，佢冇按着呢一个嘅撒母耳那个的吩咐，他将上好那些的牛犊、羊羔，一切的美物，他都不肯灭绝。但是后面还有一个片语的，就是凡下贱瘦弱的，他就杀死了。这个正正就是描述住扫罗他第三次违背上帝那个的命令。这个命令带出了一个，就是 当灭之物。上帝吩咐他所有东西都要灭绝，包括这个呢亚玛力人这个皇帝这个的亚甲。但是扫罗他没有来去杀死亚甲王，他将他带回去到吉甲当中。他没有灭绝上帝吩咐他的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带给我想起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七章第一节这一度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要去攻打这个的艾城的时候，以色列人攻打艾城，他们惨败。但是原来当他们由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去这个迦南这个美地，他们在耶利哥城，他们赢取了耶利哥城这个胜仗之后，他们没有，有人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去要灭绝所有，亦都不可以在当中拿任何的东西，引致到在后面有阿干的事件。阿干就是他犯了上帝那个的吩咐，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引致整个以色列民族在当中面对艾城的他们惨败。而约书亚慢慢来去查阅这个的处境的时候，以致到发现到是阿干犯罪，得罪了耶和华那个的吩咐，而最后阿干是被人用石头来去打死。当灭之物是上帝很清楚吩咐，上帝所吩咐不是当中拿了什么，而是上帝提醒我们，你有没有听我的说话。当撒母耳他去追问这个扫罗的时候，扫罗怎样来去解释呢？他在十五章第十五节这里，扫罗说，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这一节非常可圈可点，最后他竟然讲到就是耶和华你的神，那个神不是我的，是你的，再加上是他们，是啲百姓攞㗎咋，佢哋鍾意呢啲嘢唔关我事㗎，再加上佢哋要献俾耶和华你嘅神啦，嗰个神唔係我㗎。你会睇到喺扫罗呢一度佢嘅观念，佢好似唔关我事，我同呢个群体呢个族群冇关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嘅一个嘅提醒。撒母耳责备扫罗，他说你没有顺服上帝那个命令，上帝的命令就是要他毁灭所有的一切。第二，他是不负责任。你从刚才那个的经文里面，你看到扫罗如何不负责任。这个圣殿不是我的，王牧师，你看行政为什么那里这么污糟，为什么那里这么多尘。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家，是我们。我们一起回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为什么外面有这么多树叶，这么多雪没人铲雪了。弟兄姊妹，你从扫罗那里你会看到是百姓。百姓他喜欢做的。但是当我们去想想，扫罗在当时他是一个君王，我们再看他第二次犯错的时候，他可以来去禁制那些人，要他们守这个的誓约，要禁食，他可以落到这个命令，为什么他不可以落一个命令来去叫那些人一只羊羔，你喜欢什么都不可取，都不可以落。他就是不负责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我们不可以不负责任。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不可以不负责任。作为诗班的指挥，一定要够准的音，要够狠，哪个走音走出来唱五次是他的责任。你不要生气，他不让你献诗，因为你走音，你未到， 我们献祭一切是献给上帝，但是反过来会有，各位会众不要笑，你坐在这里献诗唱诗的时候，你颂赞的时候，无论你怎样走音，指挥都不会说 你走音啊，你不要走，不会的。我们只有一起鼓励大家，一起一个和谐的声音来颂赞我们的上帝。在我们属灵的岗位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作为属灵领袖，我们要懂得怎样来去回应弟兄姊妹在属灵事情。作为牧者，我们更加需要有智慧。我们不要怕弟兄姊妹给你那种的挑战。我们不要做一个叫做全是对的人，英文叫做 Yes Man。 我记得呢，林思齐弟兄，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个省督林思齐弟兄，他是基督徒，我想他大概三十几年前他来香港，在突破机构的时候，我当时在突破机构侍奉，他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侍奉那个的态度。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做一个 yes man， 不要人家跟你说你就什么都 yes。 特别在我们做属灵领袖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我们不要像扫罗那样，他们说要的来献给你的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那个责任应该是他要做的。但是你要看看，是我要交给他们做，但是你有没有在当中在旁边来继续来去将他们带进去敬畏上帝那个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来去回应，以致到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讨悦上帝的人，好像扫罗一样，他以为自己的方式可以讨悦上帝，但是上帝不是要那些。撒母耳他一针见血来讲了今天诗班，不是诗班，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第三首的诗歌，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 Stanley 已经解释了这句了，我不再解了，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到，他一出来已经解释了这节的经文。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就是说，撒母耳他因着扫罗，由他开始作王的时候，他一路心思那种改变，扫罗一路用很多不同的礼仪，外在的礼仪，以为这样可以讨悦到上帝那个的喜悦。来进到他第三次的时候，撒母耳被圣灵感动，他来讲出这个说话，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在个学习当中，我们要学习信心，我们要学习忍耐。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没有忍耐，我们根本不可以进到去那个听命当中。我们以为我们坐在这里你去崇拜的时候，我们就献祭了，我们不是点人数，上帝不是点人数，上帝是要你的心思奉献。上帝不是看你奉献多少钱，上帝看你的乐意的奉献。我们在这里再看扫罗怎样来去回应。24节，扫罗他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哇，是不是很感动啊？我有罪了，大家看不看到后面那句，又是说我惧怕百姓。你想想，他仍然将那个责任推给百姓，因为我怕他们，我怕他们，所以我才觉得有罪而已。他仍然还没有觉得他真是自己的问题，他仍然因为是百姓逼他的，百姓，我惧怕的百姓，他叫他们禁食，叫士兵出去禁食，去打仗的时候他又不惧怕。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扫罗这样，当我们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这些推卸给人。跟着25节，好像更加感动，我们回去再敬拜上帝这样。在过程里面，撒母耳拒绝了扫罗的， 但是扫罗圣经怎么描述呢？扫罗就捉住撒母耳的衣襟，即捉住在这里，跟着圣经还描述什么？撕裂他添，扯到撒母耳都顶不顺。 OK OK， 我陪你回去敬拜耶和华。从这里我们看到扫罗没有真正那个回转，他没有觉得自己那个的罪，那个的罪责，他仍然觉得是百姓的问题。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回为什么撒母耳他能够成为上帝的代理人。我们看33节，撒母耳最后在扫罗王面前做了一个示范，他就是将这个亚玛力人的王带到吉甲，在耶和华的面前，在这班百姓的面前，他杀死这个亚甲。有人说撒母耳很残暴，我们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道德观念的问题，我们讨论就是怎样你去顺服上帝。撒母耳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上帝他讲到，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从这里我们一路可以看到，是因为扫罗他的心思改变，引致到上帝你去改变他对扫罗那个的恩典，那个的给他那个的祝福。上帝因着扫罗的行为，他感到失望，他这个叹息，我后悔了。后悔这个字就是解释着那个心思和那个的行动一种的改变。人的后悔是从人做错事之后而去追悔恨错，可以讲话是由一种负面的转向一个正面那种的处境。上帝的后悔是因着人对上帝的态度改变，以致到上帝的态度亦都向人来去作出。这个形容着上帝原来给人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会看到，在十五章这里有三个后悔。十一节这个后悔刚才我们解完了，在29节这里更加来去讲出了一个的处境。29节这里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永非世人，绝不后悔。第十一节这个后悔是讲到情感上的表达，上帝在这里对扫罗那种的失望，他表达他一个对这个人，我好后悔信过这个人，一种表达。而在29节这两个后悔是讲到性情方面的表达，讲到上帝他的属性，他从来不会有后悔这种的特质，这种的处境在这里，因为从上帝出来的完全都是好事来的。所以在第十五章十一节和29节这几组的后悔里面，我们要能够明白他当中表达上帝那种的意思。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上帝的预备是最好的，我们会知道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一路来去预备是哪个支派来去接受成为将来以色列的王，是犹大支派，并不是便雅悯支派。但是上帝他仍然来去宽容，当这个的以色列的百姓来去追住撒母耳，要他说我们要立王，我们要好像其他国家那样，你为我们选个王。撒母耳当时都很愤怒，亦都很自卑，亦都怕自己失去地位。但是上帝怎么说？除他们吧。跟着上帝更有慈爱，叫撒母耳说了，将来那些王会叫你去打仗，会将你们的会怎么怎么。但是那些人说没问题，我一定要。这群百姓是他自己选择的。上帝给人自由意志来去选择，上帝将最好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 同样上帝俾我哋有自由意志嚟去选择你点样行嗰条路。今天从呢度我哋睇到百姓拣错咗，佢要去禁食，要佢哋攞生命，用佢哋嘅生命嚟去铺排，以至到扫罗嘅王国可以继续坚守。上帝预备系最好，只是我们好像扫罗一样。当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我看到今天国与国的战争，几时在高位那些会有问题？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生命会有问题，他们只是叫那些人出去打仗，那班打仗的兵士，前线的兵士，他们是最受那种的伤害。俄乌战争我们天天在这里讲，你会看到当中他们这些在位者那种的心思。泽连斯基，我次次见他那套衣服都很漂亮，虽然是那套，但是对鞋次次都干干净净。前线的你看到那些的图片，听姐妹，今天我们是上帝的精兵，作为牧者的，作为属灵领袖，我们关顾每一个属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属于上帝的百姓，属于上帝的子民。这个就是上帝那个慈爱临到我们众人当中，这个我们要学习，一起来去互相来去激励。我们最后会看回心与转意。回心是讲到人的心思回转归向上帝，上帝的心意亦都会回转，上帝因人的心意来回转，就不会对人失望。在当中从扫罗这个的处境，他的表现我们会看到几方面。第一，我们要全心全意来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再是有责任的属灵领袖，不要为自己找藉口。我们错就是做错，我们不要重视人的心思过于上帝的心思。当然有人挑战你的处境，你有没有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你不要退缩，你要想清楚，是为上帝，是为你的百姓，为你的弟兄姊妹。今天仍然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喷那些 sanitizer？ 每一次完了崇拜之后还要在这里喷的。因为我们想每一个弟兄姊妹进入你的时候，你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敬拜上帝，这个是我们的心意。更加有人问，为什么下面两个厕所会多了两块黑布的呢？你们自己想。我们不要用宗教的仪式代替了我们顺服上帝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做了所有宗教的礼仪，我们就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当我们真的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彻底来去认罪悔改。最后这个经文，大家一起来去认识上帝的属性。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永非世人，绝不后悔。